使徒保罗在腓立比书中有一个劝诫，是我认为非常难以遵守的。我也知道不是只有我这样想。新约腓立比书第四章第六节提到说，应当一无挂虑，逗号，应当一无挂虑。挂虑是最常被误用的英文单词之一，常常跟热切期盼混淆。有时人们会说，哦，我非常挂虑圣诞节的到来。我想对他们说，你在担心什么呢？他们的意思是说，他们很期待圣诞节，热切期盼这一天到来。挂虑这个词是从焦虑来的，与担忧、忧心、紧张有关系。所以使徒保罗是在说，不要有任何担心，要一无挂虑，不要有任何畏惧。这句话是很难遵守的，真的很难遵守，因为这个世界上有太多事情令我们感到畏惧，感到担忧。耶稣自己也说过，不要为生命忧虑，吃什么，喝什么，为身体忧虑，穿什么。另外，他也叫我们放下焦虑，信靠并安息在上帝的供应中，他会看顾我们的安全与生命。还有保罗也说道，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上帝，上帝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注意看了，这里提到说，挂虑的相反就是上帝赐的平安。也有经文提到说，爱既完全，就把惧怕除去。所以如果我们感到害怕，感到焦虑，有什么解药呢？我们首先要做的就是跪下来，因为在基督徒的生命中，恐惧与焦虑的最佳解药就是敬虔的祷告。这个祷告使我们跪下来抱歉，是焦虑时常迫使我们跪下来祷告，但这样其实是好的。保罗说，如果你感到焦虑，如果你无法一无挂虑，该怎么办呢？答案就是把你所要的告诉上帝，把你的祈求带到他的面前，就是这个，把你的需要都带到上帝面前来祈求，借着什么呢？借着感谢啊。这一点很重要，使徒邀请我们把一切需求、一切的烦恼、一切的忧虑都在祷告中带到上帝面前，同时呢，也要以感恩的态度来祷告。所以我希望我们每次向上帝祷告的时候都有感恩这个部分。我们应当在祷告中感谢上帝，除了因为这是使徒的命令以外，另外还有两个原因。这另外两个原因如下，首先，使徒保罗写了罗马书第一章，谈到上帝普遍的审判，他从天上对全人类发怒，因为全人类都是不义的，不把上帝放在眼中。保罗在解释上帝愤怒的原因的时候呢，他提到了我们全人类都犯过的两个大罪，这两个罪就是不把上帝当作上帝来荣耀，以及不感谢他。由此可见，人心最根本的两个罪恶就是拒绝把上帝当作上帝来荣耀与敬拜，以及不知感恩。还有这个我们原本就是堕落不知感恩的，在我们信主之后，这个状况并不会立刻改善。 我们一直把上帝所赐的福，把上帝所赐的恩典与良善视为理所当然，所以每次我们祷告来到他面前的时候呢，就该想一想如何因所蒙受的福分而表达感谢。你看，保罗叫我们以感恩之心来到上帝的面前，他这样可不是在宣传心想事成这种败坏的教导。我们常听到宗教界的人有这种观念，这些人被鼓励说，在祷告未得应允之前就先感谢上帝。你们去看医治特会，那些人都说你必须先相信你被医治了才会得到医治，你必须先宣告得医治。如果你有视障，你要先宣告你被医治了。这是很危险的，因为这样是要人们去相信根本不是事实的东西啊，是吧？如果有盲人还没得到医治，双眼都看不见，你却要他们说，我相信我能看见，我相信我能看见，这是变魔术，不是信心啊，也不荣耀上帝。我们每次来到上帝面前的时候，都要承认上帝有权柄拒绝我们祈求的内容。有些事情上帝有保证说他一定会应允。举个例子来说吧，他保证说只要我们诚恳，真诚地承认我们的罪，他就会赦免我们。既然这是上帝保证说一定会应允的事情，那我们当然可以因罪得赦免而感谢他。但如果我祷告上帝让我在某个特定的地方工作，或者祈求他让我生命中某个难关赶快结束，那我就不应该事先感谢他的应允，因为他有可能不会应允。正如我们的主在克西马尼园里痛苦的祷告时，求父叫苦悲离开他，父也对他说，不行，子没有怨言，而是喜乐，他对父的一切安排都心怀感恩。当上帝说不的时候，我们若心怀感恩，这当然是非常美好的。我们不该尝试用魔术去操控上帝，这就是我要讲的。除此之外呢，还有另外一个原因使我们必须记得感恩的重要性，就是耶稣与新约圣经里那十个大麻风病人的故事。有十个大麻风病人得了医治，但是只有一个人回来感谢耶稣的医治。我说过很多次，我听过很多篇以这段经文为主题的讲道，很多牧师都说耶稣医治了十个麻风病人，但只有一个是心怀感恩的。这是不可能的，先生女士们，古时候不会有大麻风病人在得到医治之后不是心怀感恩的。无论你的心有多刚硬，如果你的大麻风得到了医治，你一定会满心感谢的。问题不是这些大麻风病人有没有心怀感恩，他们一定都有，但是只有一个病人真的走了回来，向基督表达了他的感谢。其他病人则是因为得到医治而兴奋不已，立刻冲回家去找家人，去找老婆。只有一个人有想到说，在我回家之前啊，在我回去享受家人的陪伴之前，我要先去对那个医治我的人说声谢谢，表达谢意。好的，如果这十个人都心怀感恩，但当中有九个人都没有把心里的感恩给表达出来，他们经历了这么特别的事，连大麻风都得医治了，却还是没有把感谢表达出来。更何况我们每天从上帝手中领受各种不像大麻风得医治那么明显的恩典，我们有多么容易忘记要花时间来感谢上帝呢？所以使徒保罗说，你每次提出祷告的时候呢，要以感恩的心来祷告。我认为这点在心理层面上也是很重要的，因为有时候呢，亲爱的弟兄姊妹，上帝的确会拒绝我们的祈求。 就像牧师礼拜天早上讲道，讲道结束后，牧师跟会众握手问安，有100个人跟他握手说，牧师，谢谢你今天早上的讲道，我很感激，这对我帮助很多，让我大得造就。就这样持续下去，突然有个人走到牧师面前对他说，你今天早上讲的道让我觉得很被冒犯，我很不喜欢你讲的内容。这个牧师晚上回家吃饭的时候啊，他脑袋中会想着什么呢？是想着对他说谢谢的那100个人吗？还是那一个批评他的人？牧师也是人，他会满脑子都在想那个人的批评，这会在他脑袋中挥之不去。你看，我们祷告的时候啊，也像这样，我们向上帝求了10件事，他应允了9件，对其中一件说不，我们就会抱怨说，祷告有什么意义呢？我们突然就面临了信心的危机，只因为上帝说了不，所以我们祷告的时候呢，一定要记得那些有得到应允的部分，要记得上帝有应允的祷告，这是祷告中很重要的一个部分。接着是祈求，保罗说，将你们所要的，将你们的需求，凡是借着祷告祈求将你们所要的告诉上帝，上帝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这段简短的经文中有很多内容可以讲，祈求和请求基本上是同义词，也就是提出我们对某些事物的请求，这就是祈求。祈求可以是提出自己的需要，也可以是为别人提出来的，因此这第四个祷告的元素也常被称为代祷，而不称为祈求。祈求是比较广泛的一个概念，因为它包含为自己提出请求，以及为别人提出请求。我们为各种人事物祷告的时候呢，这是最后一个步骤，在这个步骤中我们会向上帝提出请求。这里有一件可以激励我们的事，就是在我们提出请求时，我们是透过基督而提出的，我们也知道他是我们的代求者，他是我们的大祭司，他将我们的祷告带到父的面前。某方面来说，祷告与三位一体的三位都有关系。我们在祷告时提到上帝，提到父，同时我们是透过大祭司，透过子来到父的面前，子被设立为我们永远的大祭司，他在天上的圣所服侍，为我们代求。同时我们也知道，在救赎的工作中，父与子同时差遣了圣灵来把救赎的工作带到我们的生命中。这救赎的工作并不只局限在重生、成圣或圣灵为我们做的其他的事情上，圣灵对我们的祷告生活也十分的重要，因为圣灵帮助我们以正确的方式来祷告。所以呢，当我在祷告的时候，我是仰赖着圣灵来祷告，也就是第三位格，他帮助我正确的祷告，帮助我以合上帝心意的方式来祷告，不是以自私或罪恶的方式来祷告，而是以正确的方式来祷告。圣灵就是如此在这个步骤上帮助我，然后我的祷告会被交到子的手上，他会把我的祷告带到父面前。所以祷告与三位一体的三个位格都有关系。圣灵是我们祈求时的帮助与代求者，把祷告带到子的手上。 OK， 好的，我之前说过，我们学习如何祷告的时候，是与众门徒一起在学习的。我有说过，门徒来找耶稣对他说，求主教导我们祷告。于是呢，耶稣 教导门徒，也透过了门徒教导整个教会，教导我们祷告的榜样。他讲的不是 ACTS, Acts。虽然 Acts 有类似的部分呢、不过这个祷告的榜样就是我们所说的主祷文。我们的祷告啊，常常只是重复念诵主祷文而已。其实耶稣并不是说你们祷告的时候要一字不漏地念这些话。他教导主祷文是在回应门徒们的提问，说应当如何祷告。所以耶稣说，你们祷告的时候要像这样祷告。主祷文的用意呢，是举例示范，是我们学习的榜样。有鉴于此，我们必须来查看主祷文的构成元素，看看耶稣在主祷文中传达了哪些事情。这是我们要学习的，是我们效法的榜样。主祷文的开头呢，这是这样子的，提到这个祷告的对象，我们在天上的父，你们祷告的时候要像这样。耶稣一开头就再次提醒我们是向谁祷告。我在别的场合有说过，耶稣这句话呀，是新约圣经中最颠覆传统的教导之一。他说，你们祷告的时候要说我们的父。打从旧约时代，所有犹太教士的著作开始，一直到第十世纪的意大利，都没有任何一个犹太人在祷告中直接称上帝为父的。只有拿撒勒人耶稣这么做。根据新约圣经的记载，耶稣的祷告生活，他每一次祷告的这个时候呢，除了有一次以外，他每一次都直接称上帝为父。你们都知道，这在当时导致许多人对他心怀敌意，他们想要杀他，因为他竟敢称上帝为他的父。这是个颠覆传统的教导。他称上帝为父，因为他就是 Monogenes, 父的独生子。门徒对他说，请教导我们祷告。耶稣说，好，你们祷告的时候要像这样，我们的父。他的意思是，正因为我，你们得以被接纳成为上帝家里的一份子，就像我称上帝为父，你们如今也可以称上帝为父了。他收养了你们，你们如今可以说他是我们的父了。所以我们称上帝为父，就是把这件奇妙的事归因于上帝救赎的大能。他是我们在天上的父，是至高的上帝。在这个祷告的开头中，上帝得了荣耀。我们可以说，主祷文的开头反映了 Acts 的 AACTS， 因为这也是一种爱慕，虽然简短，但仍然是爱慕。我们这主祷文的第一个祈求是什么呢？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这句话很常被误解，因为很多人都以为这是开头的一部分，就像是说我们在天上被人尊为圣的父，不是这个意思。主祷文并不是说你的名是圣的，这会是爱慕的一部分，但主祷文是以祈求的方式来说的，这是个祈求。耶稣告诉我们，首先应当祈求的事情是愿人都敬畏上帝的名，尊他的名为圣。这就是你们首先当祈求的。好的，关于这一点，有件事我想说，我们祷告的时候， 我们向上帝提出的请求与祷告当中，很少祈求上帝的尊荣，很少祈求教会能够成功达成使命。我们都是在求自己的需要或是朋友的需要，很少为天国的事业祈求啊。耶稣说，你们祷告的时候，我要你们首先祈求的是我父的名被所有人都尊为圣，然后你们要祈求说，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耶稣在主导文中说，我们首先应当求的是上帝国度的事情，也就是耶稣来到世上所展开的工作。我认为这里有线性的发展顺序啊，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此刻讲话的同时呢，上帝的名在天上一直都是被尊为圣的。在天上没有人亵渎上帝的名，在天上没有人不敬畏他的名，他的国度一直都以完全的荣耀与全能存在天上。耶稣在天上早已被尊为万王之王、万主之主，在天国里每一个天使、每一个被称为义的人呢，都在他面前下拜。天堂里没有任何罪，天堂里的每一个人都已经得荣耀了，所以天堂里的每个人都非常乐意遵行上帝的旨意。所以天堂里的人没有必要对上帝说，上帝，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成就，因为早就已经如此了。耶稣说，我要你们祈求这些事，让这一切成就在地上，就像在天上一样。在我们生活的这个时代，上帝的名并没有被尊为圣，他的国被人忽视，人们并不遵行天父的旨意。所以我们应当祈求的是上帝的国度降临，这应当是我们祷告的核心啊，这才是效法主导文的榜样。主导文还有其他的元素，我们下一次再一起来探讨。